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今天全世界从早上开始一直有聚会，大概我估计全世界的基督徒差不多有30亿，除了在中国目前最少1亿多的基督徒，苏联也有1亿多，还有好多国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今天都在连续的敬拜。在我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三位的真神，今天早上你微小的仆人恭敬向你下拜，我们感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无所不在的主。无论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的地方，还是因为有其他的缘故，我们只能够在家中，我们通过这个电脑把你的信息传到弟兄姊妹的家里，我们为此感谢。我们再次恭敬把今天你微小的仆人要传的信息，求你圣灵恩膏膏抹，让你仆人说出单说的信息，帮助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知道你以马内利的神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我们恳求你借着你微小的仆人把今天的信息传给弟兄姊妹，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先要读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要从25节念到第34节。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到34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善慈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讲道。我们看到马太他是一个做税吏的人，所以他写耶稣基督的生平有一点记账的方式归类的。我们看到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先讲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到耶稣42代的家谱，那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14节里面讲到耶稣42代的家谱，讲得很清楚，什么人生什么，什么人生什么等等。然后就谈到耶稣的降生的时候，玛利亚还没有跟他的未婚夫约瑟结婚，就从圣灵回应。当约瑟听见这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就回应，就想要暗中把它休掉。那么这个思想上帝知道，所以就在差遣天使告诉约瑟说，你的未婚妻是从圣灵回应，他不是做不应该做的事，他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罪人从罪里救出来。这有应验圣经以赛亚第7章14节说的话，他要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因此约瑟就接受还没有结婚的回应的玛利亚 但是没有与他同房，但他胜了耶稣基督。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按照圣经里面摩西所规定，三十岁才可以出来讲道，因为在申命记第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要三十岁才能够开始工作。所以耶稣按照这个条例，他三十岁才出来。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从四十节到五十二节，有一段的事情，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的孩子五岁到十二岁要在会堂里接受拉比，就是先生教导律法，一共有七年的时间，五到十二岁。那么当到十二岁的时候，要经过律法师的考试，然后成为律法之子。犹太人十三岁开始要遵守律法，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就谈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啊敬拜神，然后与律法师又谈又问很多问题。那么当玛利亚跟约瑟回去的路上，走了一天的日子，怎么看不到耶稣？所以他们就回到圣殿，看耶稣在圣殿里面。那么就说，哎呀，你这个孩子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很辛苦又回来找你。耶稣在第路加二章四十九节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以天父的事做重要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一生要遵行天父给他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然后舍命，借着十字架打败暂时性的魔鬼，并且得胜死亡，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与门徒同在四十天，然后升天了。耶稣升天以后有一件很宝贵的事，就应验他的名字以马内利，他就与信徒永远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我蒙恩得救是在1951年，我就信了耶稣，就好读圣经。那么神恩待我，呼召我出来侍奉，神就帮助我。我是在印尼啊，苏马特拉，然后就蒙恩得救，我就开始向啊当地的华侨传福音。后来神就带领我到全印尼，不但全印尼传福音，以后神就带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神奇妙的。我到处去，不讲别的东西，单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我们人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人无百年寿，却有千岁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忧虑前途呢？大概孩子三岁四岁没有想到什么，大概五岁以后就开始了，以后怎么样，以后我要在哪里念书，以后我要做什么。那有的做父母就把孩子有很大的盼望，盼望他将来念大学毕业，能够的话念外文到外国去留学，然后能够做好多好多的事。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有时候自己很多的盼望做不到，就把盼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你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做孩子的，父母给我们很大的盼望，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盼望，但我们的父母不但有盼望，他也帮助我们怎么去达到那个盼望。可是常常我们父母啊，不必谢谢啊，我们的父母常常也力量不够。好多父母对儿女有很大的盼望，但是盼望常常达不到。我们看到人类因为有盼望，所以就有很多的挂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盼望你的未来。我自己在 我的家里长大，我是最小的一个哈，我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那么我哥哥姐姐他们都很会念书，我比较迟钝，我五岁还不大会讲话。那么当时呢，我的亲戚就给我去算命，我的亲戚不信耶稣的给我算命，然后呢告诉我母亲，他说你这个孩子非常不好的命，他是克父的，因为我一岁三个月我父亲就死掉了，不但如此，他将来还会克掉很多的命，啊，这个孩子最好你送给人家，不要他了，要不然呢，他将来会克掉母亲、哥哥、姐姐。但我母亲因为是传道人，他不信这些话。他说：“上帝给我这个孩子，我们祷告来的，他将来要为神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大概五六岁开始，我母亲就跟我说。孩子，你是祷告来的，你将来一定要好好念圣经，要奉献去跟神使用。我当时在教会里面长大，我母亲做女传道，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哎呀，做牧师的孩子很苦啊，千万我的孩子将来不要做牧师。因此我在1948年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要在中国。那当时我有个姐姐在印度尼西亚，我就写信给她，我说要到印尼来做生意，你给我申请。很奇妙，很快两个月就批准了。那我就跟朋友借两两的黄金做旅费，我就到印尼去了。我到印尼，我看到我的姐夫啊做很多生意，有长途汽车几十辆，有三轮车100多辆，还有卖脚车卖轮胎，还有一个工厂做塑胶这个轮胎的。哦，我很兴趣，我就学了各样的东西。但是神的计划很奇妙，我这样工作做生意，早上不是9点到5点，早上我4点5点就起来，就开始做，做到晚上11、12点啊。所以我的姐夫非常高兴，哎呀，你这个弟弟这么肯做工，他就很相信我，什么东西都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做。可是这样的时间只有2年多，神就差遣他的忠心仆人，一个上海的出名的布道家基志牧师，到我们那个城市开布道会。开布道会呢，那我的姐姐啊，看我已经2年没有做礼拜了，我姐姐就很关心，这牧师的孩子怎么不做礼拜？所以那个基志牧师来开布道会，我的姐姐就尽是为我祷告，让我去参加。很奇妙，哪一天我听到。神爱的是世界的人，他讲约翰3:16，那我做小孩子就会背。神爱的是人，为什么神爱人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的生命比一切更宝贵，人家赚的全世界失去灵魂能够用什么来换呢？奇妙，那一天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圣灵就帮助我。从那时候开始，我看人不是看他能够帮助我赚什么钱，我看到他有永远的生命，灵魂最宝贵，所以我开始就传福音。那传福音呢，我圣经不太熟，那么人家问很多问题我不大会回答，因此我就祷告上帝啊，我一定要念神学，让我把圣经念好，我可以做传福音。结果很奇妙，我1951年有这个感动，我就写信给带我信主那个基志文牧师，我说我想要念神，你能不能来印尼办神学？我那个是1951年9月份写信，哎呀，好像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到了1952年5月份，我收到基牧师的一封信，他已经到了印尼爪哇，他就写一封信，他说：“黄弟兄，你的信9月份的信我收到，我已经祷告，我现在要来印尼办神学，你准备8月份来念神学。”哎呀，真的很高兴。那么我就告诉我的姐夫，我说现在有神学了，我要去念。那我姐夫也是牧师的孩子，他对我说，你不要看错了，做牧师的孩子苦得要命，你是牧师的孩子你苦，如果你不来到你，我帮助你做生意，你看我也是牧师的孩子不做生意苦得要命，你千万不要做牧师去念神学。我说上帝有我去的，他说不要讲上帝的名字了，很多人都讲上帝怎么样，你千万不要去。那后来我因为基牧师要我去，我就决定要走了。我姐夫给我讲一句非常绝的话，你去假如做不成功传道，你不要回来见我。那么就把我送掉，我就到爪哇去念 神学。我到了爪哇的时候，发现什么事情发生？季牧师当时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以为院长住这么大，那么校舍一定很大，所以我就问季牧师，校舍在哪？我去安顿。啊，这个季牧师就等了一下，就说校舍正在祷告中，就没有了。我说那么老师很多吗？他又等了一下子，正在祷告中。我说同学很多吗？我报名太迟吗？他说不要再问了，跪下祷告。他就祷告，很迫切祷告，流泪祷告，祷告大概半个多小时，说黄弟兄，现在你祷告。我面对没有神学院，没有老师，没有同学，你想我怎么祷告？我也大大流泪，主啊，你一定要怎么。我祷告还没有完，他进不去又祷告。我们两个人祷告差不多三个小时，然后他说感谢主听我们祷告，他就唱一首诗，我到现在还记得，主恩实在更多。他说黄弟兄，晚上你去就住在我这里，你跟我一起住。我整天不能睡啊，我姐夫说你神学念不成功不能回来，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能够睡觉？第二天起来，我真是整夜没有睡，我吃饭也没有心吃。后来我们吃完早餐，继母说我们现在要去找浸信会，有五个宣教士从前在上海办过神学会讲中文，我们请他来教书，那么我们就去了。我还记得那时候继母师带我去看这五个宣教，美南浸信会宣教士，他们因为要在印尼办印尼文的神学，所以在那边开办，他们在印尼学一年的印尼文，然后我们去见他。那么继母师就告诉他我们这样，他说不能，我们一年要学印尼文不能。那么后来神跟基姆斯讲几句话非常有道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基姆斯说，你们有老师没有学生，我们有学生没有老师，请你们没有学生的老师来教没有老师的学生，好不好？这几句话到现在，这已经差不多70年了。结果很奇妙，基姆斯一祷告，这五个老师说好，这个学生很不错，我们五个人教你一年。以后我们就宣布开学了。开学的时候啊，当时在印尼爪哇万隆那个两个中国教会都不肯借，那么后来临时我们买到一个房子，那个客厅大概可以坐20个人，所以我们开学礼的时候又来了两个同学，我们有三个同学开始圣道神学。那么开学礼啊，有几个啊，有这个浸信会五个宣教士，那么基牧师一个，再两位老师，一个八个老师，三个学生，我们这么开学。开学完了，有一个信徒说三只小猫三个月就关门了。我当时听到，我说上帝啊，这话是对你讲的，我们不是三只小猫，我们有三个传道人在那个神使用啊，神这样听我们祷告。那么圣道神就在一起问你，我是头一个学生，现在差不多已经快要60多年，快要70年了。我们圣道神学院现在有1600多位的校友，三级城世界好多国家做传道、做牧师，有的也开办神学等等。那这是神的恩典，我就今天不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明天忧虑。我们人总会想到以后怎么样，以后要做什么。我以后要对家庭要做什么，以后对国家要做什么。我们人有志向的人都想为人做事，但要做什么事，你能不能做，做得成功没有。成功人是有，但失败的人很多。常常我们看到人失败就灰心失志等等。在这里耶稣基督跟当时的犹太人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担心今天的事？我今天来早上起来，感谢主，我今天要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当时就想到，今天来听到的一定不到10个人，因为好多人都在家里听到。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讲道，大概只有6个人，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家庭听，所以那个教会的主席就告诉黄牧师，你不要看这里就5、6个哈，家里的有100多人在听，因为用这个传播哈，你们恐怕今天有好多在家里听我讲道。我们现在有这个电子很方便哈， 啊，很多人就在听，还有有的人用手机听了就传到中国去，所以中国也有很多人听我讲道，有人到中国去啊，很多人就问，哎，你们澳洲有个姓黄彼得，常常讲道，我们常常听他讲道，我说还有这个事情，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电子很方便，可以传福音。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大就够了。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我有生命，今天我要当做什么。我如果是家中一个主要的人，我对家庭当做什么，对我的孩子，对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为我的亲戚要做什么，我们要关心他物质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灵命的需要，所以这是很重要。耶稣来到世界，他会变饼跟几千人吃等等，他会行很多的神迹，但是耶稣基督最主要不是行这些神迹，耶稣主要的是讲神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神在掌管。我们刚才听说神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给我们同在，这句话本来在旧约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里面说，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给我们同在。各位，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有个伟大的人物给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在学校校长跟我们同在，很高兴吗？不要说校长，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很高兴吗？老师看中你，我们就非常高兴，校长跟你同在帮助你，你更加高兴。但是各位，人的帮助，人的同在都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常常你所爱的人不在你身边，是不是这样？你所喜欢的人忽然间就不见了，常常我们不喜欢的人就在你旁边，有吗？哎呀，这是我们人生的遭遇。我这几十年啊，我在中国以后到印尼，然后这几十年传福音啊，到世界很多国家去，常常发现，但是总有一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喜欢我去讲道。那我讲道有一个原则，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说，就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跟他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一个尼哥底母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谈了很久啊。然后在叙加城耶稣又住了两天，就帮助叙加很多人信耶稣。因此在这几十年，我的传福音，一个人我也传，两个人也传，几百人也传，几千人也传。我在印尼有好多的机会到几百人的教会，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在巴布亚纽几内的本地人啊，他是土人哈。那么他到一个城市念的高中毕业，到我们神学念书，以后他就请我说，能不能到我的农村去讲道？我说你农村在哪里？他说在巴布亚纽几内。我说你的农村有多少人？他说我们一个村子里面大概有两千人，但是黄牧师哈，我先跟你讲，我们那个村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穿衣服。到现在还有没有人穿衣服的人还存在啊？他说是，因为我们那个习惯，我们那个地方除了死人以外没有人穿衣服的。那我说我也想去看一看，我去的时候真的吓我一跳，所有在场就一个穿衣服，我那个学生也不穿，就是用一个什么毛巾围一下，那么全体男男女女两千多人啊。那么我讲到用印尼文讲，我的学生就翻译本地的话，讲一个礼拜，很注意的听。那么我不敢像平常的地方要请人家举手信不信，我都没有举。到了讲的最后一天，其中一个座长就起来，他就用本地话讲，我的学生翻译给我听，他说谢谢你这位牧师，今天你讲的耶稣爱我们，神怎么怎么，你这七天我们道理全部记得。哦呦，真的这么厉害。我说那你讲给我听，他就讲当地的话，那么学生翻译给我，真的记性很好啊。那么哪一天我要走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送了一条大猪啊，大概100多公斤， 他说黄牧师，这是我们给你最大的礼物，那送猪是最大的礼物啊，在当地。那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做那个Aviation Missionary Fellowship 的飞机，大概坐四个人的啊，很小的飞机进去。那我就问这个飞机师，那个飞机是一个澳洲人，我说朋友，他们送我猪怎么办？他说你带猪去你就留下来，因为这个飞机是能够载差不多四个人，这个猪100多公斤，就等于两个人你啊。那我说不能够，我一定要回去。那么后来不知道这个飞机说，那我跟你处理啊，你不要管了。所以第二天这个飞机来了，我要走的时候，这个飞机是就拿一只公鸡，猪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不知道，他就拿一只公鸡向大家谢谢谢谢，那就是上飞机。有这样的情况，各位，我就说这个跟你们听，神的福音适合每一种文化的人民。我在大学讲道，很多大学生、留学生讲道，像一些有受教育人讲道，我也去这些没有什么受教育人讲道，但是翻译成当地的话，他们也懂得相信耶稣，奇妙吗？福音是在最奇妙，适合每一种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刚才说了，我们中国有句话，人没有百年寿，却有千岁忧，想到我以后子孙怎么样，孙孙孙怎么样，再有多盖多少房子。很多人没有孩子还要先盖房子，他说我先盖孩子，孩子一定就来了，但是盖来盖去有时候孩子也不来。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比更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生命最重要，所以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你看在创世第一章26-28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用泥土造人。然后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气吹在他们的鼻孔里面，他们要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与其他的动物不一样，我们有上帝的灵，所以我们人有灵魂，比什么都宝贵。灵魂就是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让我们从祖宗传下来犯罪的生命改变成为有永生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耶稣跟他讲到重生。这个尼哥底母是受教育的，他是教育官，说人老了怎么再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耶稣说不是从肉体生的，要从圣灵生的，圣灵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借着圣灵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一个人罢了，要信这位生命的主，差遣圣灵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信耶稣人有永远的生命，叫永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做礼拜，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要到天家，在天家有好多跟有永生的人在一起，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就要看到我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不知道你开始有挂虑什么没有？有人挂虑的前途，挂虑你的工作，挂虑你的家庭。我在这几十年碰到有一些50-60岁人还不结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黄牧师你不知道结婚多可怕。我说什么可怕？假如一个男的不像样啊，我就一生完了。有人说假如我娶一个太太不像样，那我一生也完了，我一个人是照顾不来，再照顾一个人那真是烦死了，所以不敢结婚。有的人结了婚不得已，因为好多恋爱的人谈话都是讲甜蜜的话，没有讲真话的。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都讲怎么好啊，对方怎么好啊，怎么你看到对方喜欢什么就讲什么。 那结了婚以后，就面目真面目就出来了。所以我常常看一些没有结婚的时候非常好，没有对方就活不了，结了婚有对方就活不了了。哎呦，这是我在印尼看到好多这样。那我说你们不是恋爱过？他说恋爱都讲好话，结了婚真面目出来了，早知道怎么样都不跟他结婚，但是还是结了婚，还是生了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的知识很有限，在这里我们人活在地上，因为我们的思想有限，因此我们对未来的事有很多的挂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么有很多人就可以告诉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说是头头是道，但是结果我们做的人就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说，是非经过不知难，你没有经过那个事情，你不知道难处在哪里啊。那我们做人，做人难吗？难吗？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过吗？做人难，人难做，人人难做，人人做。你现在还是做人，不做别的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创造我们人，在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神的灵，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章，耶稣告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圣灵，我们信主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教导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在教会虽然有牧师有传道会讲道理，但他们所讲的有限。圣灵永远在我们心中，但你遇到什么，你一祷告很奇妙，圣灵就告诉你，你看什么圣经，你看什么人物，圣经有很多人物，这许多的榜样都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做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名叫雅各，雅各在他的岳父拉班的家里做工，做工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岳父谈价，谈这个工钱怎么样。那么这个拉班里面有两个女儿，一个小的比较漂亮，大的不好看。那么这个雅各就跟他岳父谈的，好，我跟你工作七年，然后你把那个小女儿给我。那个拉班也很厉害，好好好好，你先做七年再说吧。那么他做了七年，七年呢，结果呢，哪一天结婚晚上，雅各哪一天大概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他看不清楚，有一个女人他就跟他同房了。第二天看，哎，奇怪，不是我所爱的那些，是他的姐姐，那么难看。所以他跟他岳父说，啊，你怎么可以骗我啊？他岳父说，我们这里规矩，大女儿没有出嫁，小女儿不能嫁，那如果你要我的小女儿再做七年。哎呀，这个雅各真是可爱，为了爱那个拉结又再做七年十四年，然后为了要得工钱的财产再做六年，一共做二十年，得了两个妻子。哎呀，那么这个拉班也蛮好的哈，不但两个女儿给他，再两个丫头给他，所以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孩子一个女儿。人生在世，遭遇很多最亲的人常常就欺骗我们的，有没有遭遇这个？如果你受人欺骗，你看看雅各的历史，你就知道你跟人欺骗很少，不要紧。我们看到圣经，人真是有很多很多的挂虑，就是最亲的人常常也欺骗我们。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中国话，人无百年寿，就有千岁忧。你没有活到一千岁，但挂虑一大堆。我们就是做了结了婚，有了孩子，也想到孩子将来怎么办，要念什么书，还有如果男孩子要娶什么媳妇，如果是女儿要选什么女婿，哎呦，一大堆思考。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挂虑，不要为明天的事挂虑，一天难处一千担就好了。我们今天一天能做什么？神给我们活着力量，今天处理一天的事大概比较容易吧。所以耶稣这个句话 非常宝贵。一切的难处一切当，不要当太多的事情。明天有没有是神的事情，如果神还给我明天，他会带领我。我跟他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常常生病，我的亲戚给我算命说，这个母人最多活到18岁一定死掉，再多20岁一定死掉。没有想到我现在回来快有90岁了，因为耶稣基督给我机会，我这几天的蒙恩得救，我活着要为耶稣做见证，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写了很多简章大纲啊。假如你们有网站就去看，我写了2300多篇的讲道大纲，这个香港金灯台替我发表，结果现在世界大概有137个国家的中国人去上网看我的这个讲道大纲，大概看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目前大概快要到70万。谁讲到一篇文章有70万人在看？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讲章大纲？我今天带了一些金灯台来，你们一起可以看，里面也有我的文章。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写那么多东西，那是神给我恩典。我明白圣经，我就写下来，能够写2000多篇。大概今天写2000多篇简单大概的很少，但是很多人在用。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有新的得到帮助，我就写大纲。为什么写大纲呢？看让要用的人有空间可以再发挥，我大纲他们再可以发挥他们的意见等等。所以没有想到今天有几十万人在用，几十万中国人，特别中国大陆很多人在用。所以有很多朋友到中国去家庭教会，他们就问，你们认识有一个黄彼得？知道，他在澳洲啊。他说他的东西，他说大家问这个人还在吗？还是死了？因为他们看我的文章，应该是一个老人家写的，应该死掉了，这样就还在。啊，人活不活是神的权柄，我也没有想到怎么样。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说的，一天有什么难处，今天把今天的事做好就好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家中有很多人在听到，啊，我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讲的，前个礼拜，那个礼拜只有5个人听到，但是后来他们教会说，今天听你讲到大概200多人。我说在哪里听见？他们说用电脑听见，他们在家中也看到。弟兄姊妹，今天有这个电子很方便。有人说不但在这里看，有人用手机传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也看我的讲道，没有想到的。我盼望我们中间有人起来学习讲道，啊，你所讲的有很多人看。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天父养活飞鸟，天父一定会养活我们。飞鸟算什么？但是我们人在神眼中，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一定眷顾我们。你无论在哪里，可以记得他名为以马内利的神一定与你同在。好多年前我在欧洲讲道啊，我去德国，去荷兰，去意大利，然后有一些温州人啊，你知道温州人啊，中国浙江的温州人在这个欧洲好多啊，他们是做皮包的，做皮衣的，还做皮鞋的啊。那么我去这个，那么他们就介绍，黄牧师，我们这里还有温州人，你来讲道讲道。哎呦，对他们那边讲道，你知道一天礼拜天不但讲3次道。有一次我在一个礼拜天讲了3次，已经讲到晚上10点了。另外有一班开了大概1辆公巴士进来，他说黄牧师，我们听见你来，我们坐了一个巴士坐了4个小时来，你还不讲道给我们听吗？我说好好，我再讲，讲到12点。哎呀，我已经累得要命。另外1辆巴士又来了，他说黄牧师，我们坐了5个小时车了，直到你来，你还不讲给我们听吗？我说我已经从下午讲到现在才累得要命。他说不要紧，我跟你喝水，就给我喝水，再讲2个小时。 已经早上两点了，第二天早上两点，哎，另外一辆巴士又来了。他说黄牧师，我们坐了几个小时，我们从怎么过来的等等。他说你还不讲给我听呢。我说我已经讲了好几场，已经没有力了。不要紧，我们扶着你，你讲。哎呀，那一种的情况，我一生在那边遇到，但是我靠主的恩典，再讲，再讲。我说千万不要再来了。以后我就回到荷兰去，好好的住了。大概两个礼拜，哎呀，两个礼拜没有什么吃饭，就一直睡觉睡觉。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不放弃讲道的机会。一个人、两个人、一百人、两百人、一千人、两千人，一样的讲。现在我们有这个啊，无线电可以传播，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听见讲道。耶稣在这里告诉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一切神都会供应。但是我们要紧的要关心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中国同胞来到澳洲，有的来读书，有的来探亲，有的来做生意，有的来旅游，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如果能够把所听得到还是我们所认识的圣经真理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同胞，让他们来到澳洲听到救恩，又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向中国大陆再传福音。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有1亿的基督徒，但是还有13亿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传福音。我虽然到中国去几次在神学教书，哎呀，每一次真的很辛苦，教了一天晚上还要查经，还有祷告，还有讲道等等。那么神给我机会我去，不过现在我年老了，我大概吃不消，所以我不敢去。我一直祷告神兴起年轻一代人起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千万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什么难处，明天来了再说吧。这句话非常宝贵，所以我学习这个功课。我今天活，我快要89岁了，明天有没有不知道，等一下回去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神叫我活，他给我力量。已经我的讲道啊，教会请我讲道已经排到明年。我说替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你要请我明年讲道，你要祷告那天我还活着。假如我不活我就不来了。他说一定活一定活。我说你不是上帝，你怎么能够讲这个话？我们祷告让你活。我说要活多久？活到永远。我说永远那是在天堂，地上没有永远的事。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活一天做一天的工作。我知道今天早上我起来蛮有精神，今天要来讲道，多少人我不管，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听到，所以我今天讲道不再缠着多少人，这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我刚才说了，在马太第18章说两三个人奉他名的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我们今天在这里注意哈，我在讲道耶稣在听，你们有耶稣在旁边，你知道吗？但我们如果做礼拜知道耶稣在听，在我们旁边，我们做礼拜的态度一定不一样的，是不是？那因为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几千人听我讲道我一样的，两个人听我讲道我也是一样，因为我知道耶稣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今天给我机会。我本来想今天来这里有5个人已经不错了，今天不止5个人，差不多4个人左右。感谢主，今天不但在这里听，还有在家里听我们讲道。神的道不受空间的影响，要传到很多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主更深，知道耶稣基督名为以马内利，永远跟我们同在。你一个人他跟你同在，10个人他跟你同在，100人他跟你同在，有1000人也是也同在，他名为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难处当一天当就好了。这是耶稣非常宝贵的话。有很多人问我黄牧师，为什么你活得这么快乐？我说这是耶稣说告诉我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一天忧虑就够了，不为明天忧虑。感谢主，今天你们给我机会，下个礼拜能不能再讲到不知道，如果耶稣给我活我就讲到，不活就不讲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信息 分享给你们在座，也分享给那些家里演电脑听我讲道的人。愿主恩待，听我们今天祷告，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呢，你微小的仆人奉你的名把这个信息跟这些弟兄姊妹分享，但愿你圣灵工作，让我们知道你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更加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一起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有什么难处，你会担当，会帮助，会解决。让我们把一些难处交给你，恩待众弟兄姊妹，特别恩待这些在家里用电脑听到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过一个蒙你喜悦的人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带领更多我们亲爱的同胞信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